主，我们实在是要把感谢都来归给你。谢谢你早晨，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主，你是在召集我们来这里敬拜你。主，有你本值得我们所有的敬拜，所有的感谢和赞美。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把整个的聚会仰望到你恩典的手中，愿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愿你的能力在我们中间，好让我们都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好把荣耀再归给你。我们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好，谢谢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次有机会来这里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我们刚刚读了经文，这样的话就省一点时间。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交通，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有一个人在荣耀里头，这是神向着他儿女的一个心愿，我们也可以说是神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来看呢，就是先有一个荣耀的事实，这个荣耀的事实就是有一个人在荣耀里头。我们还要看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看就将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呢是将来有一个团体的人在荣耀里头。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要看这个神如何将荣耀来制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用雅各的经历来看那个神把荣耀制作在我们身上的经过。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这个荣耀的事实。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一开头的时候，使徒保罗就这样说，他说神的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换句话说，神的福音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做人的时候所用的名字，是我们的神亲自给他起的，并派使者来向约瑟向玛利亚告诉他们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这就是希伯来文的那个约书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拯救，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里他这样说，他说既自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一那个日子就是时间，在原文当中，在希腊原文当中是单数的，就是指的当旧约那个时间时代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来完成神救赎的工作。那么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因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进入荣耀，被立为主，被立为基督。这就是五旬节的故事，因为他那个这也就是在教会如何在地上开始的故事。你记得在这之前大约600多年前，那个以西结先知通过时间往前看的时候，他看不太清楚，他只是看见说有一个仿佛像人的形状在宝座上，在荣耀里头。但是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在荣耀里头，因为在五旬节那天，有我们的主被立为主，被立为基督，那贵重的膏油浇到那我们那位比亚伦更大的大祭司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将120个门徒浸成一个基督的身体。彼得且解释这样说，他说是这就是因为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受膏，被立为主，被立为基督了。所以这同一个浇灌在穿越2000年的历史，就如同一个非常长非常大的瀑布一样，在你我不同蒙恩的时候，把我们一同浇灌并浸在同一个身体里头。而且在这我们知道，你在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斯提凡，他也见证说，他看见人子在荣耀当中，在父神的右边。我们也知道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头，他看见人子在荣耀当中，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而且他也看见羔羊在荣耀的宝座上。所以我们做的确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升上了宝座上，我们的主的确已经在荣耀里头，这就是那个荣耀的事实。 有一个人今天已经在荣耀里头，也就是我们有一首诗歌讲说，有一个人 There's a man in the glory， 对吧？就有一个人在荣耀当中。那么呢，不但现在有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的主有一个人已经在荣耀里头，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呢，就是有一个团体的人，有弟兄称他说宇宙人要在荣耀里头，这个宇宙人就是一个团体的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神的奥秘的旨意，旨意的奥秘就是在要日期所安，照着日期所安排的，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十节，那个地方的时间，那个地方的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日期也是时间，在希腊原文当中那个时间是多数的，那个就告诉我们说是神为了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把时间分化成了几个不同的段落，当所有这些段落的时间来满足的时候，都通通满足的时候，是要神永远的旨意要成就到一个在荣耀里头的团体人的身上。这个人，这个团体人的头是基督，身体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22-23节所说的，就是他要向着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当他向着教会做万有之首的时候，神把万有都伏在他脚下的时候，也是把万有都伏在教会的脚下。这就是神那荣耀的旨意。我们在启示录21:1-22里头，我们就看到一点点这个旨意最终成就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在那里时候他说是城内不用日夜争光，拥有神的荣耀光照，并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都要行在城的光中，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地上人也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都归于那城。我们就看见将来这个荣耀是一个什么样的荣耀。我们大家知道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神要在永远里头把我们带到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是一个人在荣耀里头，是一个团体的人在荣耀当中，神要把我们做完全带到这个地步里头去，神已经要定义要完成这件事情，那么他一定要能够做成，把我们这些在宝血基督宝血里头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也在他里头能够称义的人，将来要把我们一同带进荣耀里头去。这就是，而且神不但为了成就这个旨意，他让凡事，我们刚刚读过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他让万事相互效力，我要成就这样的心意。所以而且他不但这样，他告诉我们说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原文的意思是他的选召是不可以反悔的，是不可以撤销的，所以神注定一定要成就这件大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在荣耀里头，将来神在地在时间这些所有的时间段满足的时候，神要把我们所有在蒙恩的圣徒都一同再带到基督的荣耀当中去，所以这成就那个荣耀的宇宙人。但是我们知道神就是荣耀，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是荣耀，基督在哪里被发表，基督在哪里被看见被彰显，那里就是荣耀。所以神今不但将来在终极的时候要把我们一同带进那个终极的荣耀里头去，今天他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用这几十年的时间把荣耀制作在我们的身上。神把雅各这样的人在他身上制作出一个荣耀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我们要从雅各的身上来看看神如何把荣耀制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罗马书第九章里头，我们先要看神，当神要制作荣耀在人身上的时候，首先是神的拣选，神的定义，不靠人的努力，不靠肉体的成全。所以我们看见知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今天蒙恩是神在创立世界根基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是神定义的恩典，还要制作荣耀在我们身上。在这里特别提到雅各，当神在他身上要制作雅各的时候，制作荣耀的时候呢，神首先拣选，这个特别讲到对雅各的拣选。主在这里说，他说是那个将来大的 要父是晓得，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但是呢，这个小信的雅各，这个极度自私的雅各，用了将近78年的时间，在全部的为自己来争夺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是知道是大约78年的？大家可以，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字，大家可以下去计算，非常容易计算。130减39再减14就是77，大家可以到圣经中去找这个数字。所以说这不都是我们每个人在蒙恩过程当中的写照吗？在我们一生的基督徒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有多少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来为自己在拼搏呢？但是这些东西所带来的都是无益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他蛮有恩典，当他恩典的手加在这一切的事情之上的时候呢，他都把这一切的那个挣扎拼搏成了我们学习功课，成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真是要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他，因为他做成了这一切。我们知道雅各与他哥哥在争夺长子的名分是从母腹中就开始的，因为那个我们刚才提到他用了一生长将近78年的时间，因为他出哈兰，不是他出那个离开他父母家在去哈兰，在波特利遇见神的时候，那个是大概是他77岁，我就刚才给大家算那个日子是77岁，在母腹当中有10个月，将近一年，所以他用了78年的时间。所以他从母腹中就开始给他哥哥争的，这个争夺非常的激烈，一直到他的母亲利百加不得不跑到神面前来求死。你看这个争夺都有多么厉害。从此之后你知道吗，利百加一生再没怀过孕。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利百加害怕，大家知道我们休斯顿的这些妈妈们很会生啊，生了一个又一个。但是利百加不是这样，他生了一次以后他再不敢生。你就看见雅各跟他哥哥以扫在母腹当中的那个争夺是多么的凶猛激烈。但是呢，雅各即便在肚子里头争，我看大概他也没有占了多少的便宜。我们至少知道当出生的时候是哥哥先出来，他为了不让哥哥先出来，把两个脚使劲的耗着不让他出来，结果到最后拉不住了，没有办法，就紧紧抓住哥哥的脚，然后就紧紧的跟着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雅各的故事，所以大家都熟悉。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说当雅各出来他们出生以后，在他们少年的时候这个兄弟之间是如何争的，但圣经里头奇妙的用非常简单的话告诉我们，这样的告诉我们，他是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头。你这个也给我们一点点的暗示，你知道当以扫喜欢打猎的时候，张在矿上这个人很非常的那个豪放，性格非常豪放，他大概不善于计谋。雅各可不一样，他住在帐篷里头安安静静的，可能整天都在那个地方思谋着怎么再把哥哥这个长子的名分再搞到手。哎，他在那里一定是在那里计谋谋算，在那里策划，在那里观察，在那里统计，在那里计算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时候用了差不多也许可能七十多年的时间。那天以扫从打猎回来都饿死了，然后呢就用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骗到了手。我相信雅各在这之前已经失败了很多次，圣经没有记载，这是我个人的领悟。因为你知道那个如果西扫如此喜欢红豆汤的话，那个红豆汤一定是雅各的那个西扫的 favorite。但是呢，为什么过去的时候都没有得逞呢？那说不定雅各呢，因为他打猎嘛，那个整天打完个什么东西在外头烤肉都吃饱了，回来大概不需要吃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回来空着手回来了，也许是吃烤肉吃油腻了，或者是那个什么东西打着就空着手回来了。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一次让雅各终于得逞了。但是呢，仅仅一个长子的名分并不能使这个极度自私极度务实的雅各心里头得到满足，因此他就要再度的密话，要得到长子的祝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机会又来了， 这个父亲给他哥哥所想讲的心腹之言被这个有偏心的母亲给听见了，这样呢他就跟着母亲来一同合谋如何把哥哥的祝福再骗到手。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地方这个功课呀，实在是难学，实在是难学。这个不单是这个，你知道那个当他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跟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你说雅各当然听不懂了，在母腹里头对吧，那他出生以后母亲的七十多年，母亲一定把神怎么给他讲的话他一定告诉了他，而且母亲特别偏爱他，他一定知道神的应许。你知道雅各多么可怜呢、啊、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他差不多77岁的时候，77年的时间，雅各学不会这样的功课，不但雅各学不会，利百加也没有学会。所以神不但管教了雅各，神也在那里管教利百加。因为从那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亲爱的母亲与亲爱的儿子再没有见过面，你看见神那管教的时候是何等的严厉。虽然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呢他却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成全。这不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所告诉我们的，对加拉太人所说的，你们靠圣灵入门难道要靠肉体成全吗？这不都是我们基督徒在多年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写照吗？我们靠圣灵入门，但是我们却要靠肉体成全，这是非常熟悉的事情。在我们里头，我们也因此学了多少难学的功课，不同雅各一样77年呢，那不是一个短的时间。神已经应许他不能安息在神的应许之上，他不能安详地躺卧在神给他应许的那个极大的平安，他自己的平安之上。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写照，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写照。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在这77年的时间当中，雅各的生活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他是专为己，全部为你，专为己，全部为你。这是雅各生活的第一个阶段，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要经历的。要求主实在是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学功课的时间要短一点。在第二段的时候，我们要看他在伯特利的转折，那个时候他进入黑暗，见到神的面，从此以后再进入更大的黑暗。因为他的欺诈，所以神就要开始对付他雅各的欺诈。他靠欺诈得到了哥哥长子的名分，也得到哥哥长子的祝福，他因此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而且蛮沉重的。所以当他照着母亲的策划为到舅舅家去娶妻为名来逃离家的时候，来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雅各无家可归，但是呢他却被那位当时还没有家的神遇见。在梦中他奉献那个梯子，他看见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他也看见是听见神在那里给他的应许。这是雅各当中第一个大的宝贵的经历，这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就是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制作出这样的荣耀来。所以你看看雅各他呢，但是呢神给他这么大的应许，但是你看雅各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了雅各听了读了雅各那个祷告，我们自己熟悉不熟悉？至少我自己是熟悉的。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甚至我们多少团体的祷告，还远远赶不上雅各的祷告。雅各在那是怎么样祷告呢？他说是神给他极大的应许，说是你的后裔要如同海边的沙，他们要得你今天躺卧之地为业，他们要向东西南北扩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可是雅各怎么样说呢？神也应许他，我必与你同在，并要带你回到你父亲的家中。结果雅各怎么样祷告大家都知道，他说你若在路上保守我， 哎，给我吃的，给我穿的，把我再带回到我父亲的家中，那么你就是我的神。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保守我，不给我这些东西，你就不是我的神。哎，你给我十份，哎，我在里头挑出一份来，再还给你。这就是诡诈的雅各，这不都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吗？也许大家很难相信，你知道这样的事情，有基督徒蒙恩将近20年，准确说应该18、19年的时间，读圣经从来没读出过任何亮光。有一天好不容易从圣经中读出了亮光，那这亮光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女儿是我的，外孙是我的，你所有的都是我的。考考大家，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是谁讲的话？这是当雅各从他舅舅家逃离的时候，舅舅拉班带着人来追他，追上雅各以后，拉班向雅各所说的话。这就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一个真实光景，一个写照，一个缩影。你就像这样的光景，我们还有希望吗？像我们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比雅各更加败坏、更加奸诈、更加自私的人，我们还有希望吗？甚至那些年龄更大一点的，黄土已经埋到脖子根的人，你觉得还有希望吗？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不是看我们人如何，看我们自己如何。我们看看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刚刚读过的，他说他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是神的定义。他说他的恩赐是没有反悔的，是没不能废除的，是不能撤销的。他从来没放弃过雅各，神也从来没放弃过你我。他既然从创立世界跟你之前就把你我在基督的拣选，他一定要做成这样的功。不是看我你我光景怎么样，不是看我你我我们心里都多少么的灰心，而是要看我们的主，他的慈爱在我们身上，他那永不放手的慈爱在我们身上，他一定要做成这样的事情。神既然能在雅各身上做成，他一定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甚至说雅各77年都学不会，我们也许可能也许我们大概不会有77年，可是我们也学了很长的年日。我们要求主特别的恩待我们。那伯特利的意思，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就是神的家。当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他是在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在逃亡当中，他无家可归的时候，在那边还是一片荒野的时候，在那里头有一个很奇妙的一块石头，可以做他的枕头，可以让他在那里躺卧，可以让他在那里安息。那块石头不是别的，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家的基石，他是建造神家的头块的房角石。在那块石头上，不论这个家当时还有没有被建立，或者在建立当中，或者这个家已经建立起了，只要有基督这头块的根基，这块房角石，只要有头块的方角石，只要有基督磐石，我们都可以安息。雅各可以安息，我们可以安息，我们的神也可以安息。这就是我们基督磐石，这也就是雅各所说的：“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成为神的家。”我们的主也这样告诉我们说：“我必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雅各第一次在经历当中亲自的遇见神，在那里与神讨价还价。在此之前，父母都是爱神的。哎，这个神在他脑袋当中可能只是一个意念，是一个头脑当中的知识，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神。我们都经历过这些情况，我们这些都做母亲的，你看看我们的孩子们，每次都跟着父母来聚会。神在他们的心中是经历，他们经历认识神呢，还是只是脑子里做一个神？这就是我们的经历，弟兄姊妹。神尽管在他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但只是脑子的知识，从来不是经历当中亲自认识神。这长达77年之久，但是无论多久，我们感谢主， 雅各在这里遇见了神，他亲自的遇见了神，这就是多么一个宝贵的经历，他有了第一手可最宝贵的经历。在这个时候经过了伯特利以后，雅各就可以，雅各的生活就可以转为己，全部为你，转变成虽为己少许为你。这就是我们诗歌刚刚所唱过的。弟兄姊妹，伯特利的经历是你我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在神的家中，神从来没有孙辈跟曾孙辈，在神家里头只有父亲跟儿女，我们都是跟神要有第一手的经历。我们有没有经过伯特利呢？我们有没有在那里亲自遇见我们的主呢？我们在世上奔忙拼搏，我们有没有找到基督磐石是我们的安息所在呢？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安息在上头，我们也在那里看见了神给我们的极大极宝贵的应许，那些答案就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经过了伯特利。那么第二个转折点，我们要看的是雅各在比努以勒的转折点，那里头是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大家都读过了，在那个奸诈的雅各，神要把荣耀制作在他身上，神呢就必须借着比他更奸诈的拉班，舅舅拉班来对付他。这一对付可了不得，20年呢，20年不了，可了不得。我们这一生只有几个20年呢？雅各一生为了他所抓的，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这20年当中，他为自己所抓的14年为了两个妻子，6年为了那些羊群牛群，而且这10年20年当中，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匠，平均2年1次。这个不是加薪，弟兄姊妹，因为雅各，诡诈的雅各对这个改工资极其的不满意，而且那个更奸诈的加拉班也绝不会做那个亏本的生意，这一定是减薪。所以这就是当时你看神怎么样来严格的对付那个雅各。不单拉班这样对付他，我们也知道那两个为他妻子的亲姐妹在那里争风吃醋，这个雅各真是可怜啊，无论在家在外都没有安息安宁之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经过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经过这一切，雅各终于看到了，终于明白了他自己的败坏，终于从这些人当中看见了他自己的影子，就如同我们照镜子看见自己身上脸上一些雀斑一样，看见我们自己也缺点一样。在那个时候，雅各终于认识了自己，所以他可以跟主说，他说求你祝福，你不祝福我，我不能让你走，因为你不祝福我没办法生活，我就是这样子。当神问他说你叫什么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雅各，就是那个执拗，就是那个只会自己争自会被自己抓的雅各。这个时候神就可以给他改名字，把他叫做以色列，就是神尊贵的王子。而且神在那里向他启示，这20年当中，表面上看他是与神与人在摔跤，但他实质上与神在摔跤。这20年就如同一个黑夜，他在黑夜当中一晚上在比努以勒跟神摔跤，你告诉他说他20年就如同这一个晚上一样那里跟神摔跤。我们怎么样知道呢？因为神是这样，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神告诉他说，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我们知道他那个晚上在那儿与神交力呢，摔跤呢，他没有与神与人摔跤呢，那摔跤是过去20年的事情，严格说是过去98年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雅各已经97岁，加上母腹里的差不多一年是98年。但是这照着神圣经所启示，如果我们理解不错的话，他应该更准确的指的是那过去的20年他遇见神以后。因为在伯特利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讲过了， 他跟神在那里讨价还价，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那里跟神摔跤，他那里一跟神摔跤，就进入更大的黑暗，在黑暗当中与人摔跤，与拉班摔跤，与两个妻子摔跤，与拉班的儿子们摔跤。所以这就是雅各的经历，表面上看是与人摔跤，事实上与神是与神摔跤，而且我们与人摔跤是因为我们与神先摔了跤。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什么是摔跤呢？摔跤就是拗着对方的意志，他让你向里你非要向外，他让你向左你非要向右，他让你向上你非要向下，这就是摔跤。这就是他用强自己强硬的意志在那里跟神摔跤。我们感谢主，经过了20年，他终于明白了，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那个晚上与神摔跤一个晚上，原来是他在20年当中与神摔跤了整整20年。让他明白这个以后，那也马上服下来以后，圣经就奇妙的记载说天就亮了，雅各就从此出了黑暗进入光明了。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就成了以色列了，比诺以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就是他在那里面对面再见到了神。经过了比诺以勒，雅各的生活就开始再进了一步，少为己更多为你。这是雅各的第二个经历，第二个转折点。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要必须经过的。在我们基督徒经历当中，我们有没有经过比诺以勒呢？我们有没有在那里看见我们原来跟人过不去，原来就是跟神过不去呢？而且是由我们跟神过不去，所以我们在跟人过不去呢？我们在这里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呢？我们有没有看见如同镜子反照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呢？我们有没有看见当这个时候看见是有没有与神摔跤，我们就因此服下来呢？这些答案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经过了比诺以勒。这是雅各第二个大的转折点。第三个大的转折点是在别示巴，我把它称为别示巴的大回转。他是脱离自己磨成荣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在别示巴，大家都刚刚读过那个故事，他虽然经过了比诺以勒，虽然名字被神改作以色列，但是呢，但事实上自己的生活有时候表现以色列，但绝大多数还是表现的是雅各。所以神为了把荣耀制作在他的身上，是要在他身上做进一步的剥夺和进一步的建造，更深的剥夺，更深的建造。比如说神是让迫使他离开伯特利那个事件，对不起，在迫使他离开事件以后呢，就让他把那里他放不下的家当全都放下了，而且让他自己完全与世界分别，与世界的偶像分别。在那里头他伯特利他盖了神的祭坛，把自己完全再归给神。在这之后呢，神再向他显现，所以他明白了给神交通的宝贵，所以呢他就开始往伯利恒去。伯利恒的意思就是交通的意思，他要住在与神的交通当中。但是他心中又还有一个挚爱，就是他的爱妻拉结，所以神就夺走了他的爱妻拉结。但是呢拉结走了，还有一个心爱，就是他的拉结爱妻拉结给他所生的最爱的儿子约瑟。神再把约瑟给他从他手中夺走约瑟以后呢，雅各最后的一线希望，就是爱妻拉结最后临死之时给他所生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身上。神在这里再次向他夺便雅悯，可怜了雅各，雅各还是放不下。哦，我们感谢主，这不就是多么像神那个神像那个马尔弟兄埃菲的马尔弟兄要他生命当中最后一把钥匙那个故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给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叙述一下。 当时有签剑桥七杰当中为首的那个斯达德弟兄，就是 C.T. Studd， 他在英国拜走访各处的 聚会，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来到那个著名的传道人马尔弟兄所牧养的教会，在那个英国那个很寒冷的冬天，天气凌晨天气还非常 早的时候，马尔弟兄发现客人的房间里头灯还亮着，所以他为了还他就担心客人是不是没有睡好觉，所以他就进去看看。他进去看的时候，他发现斯达德弟兄把毯子裹在自己身上，在那里读圣经。然后那马尔弟兄就好奇稀奇，他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在圣经当中找神的应许啊？”斯达德弟兄说：“不是的。”他说：“我爱我的主，我在圣经当中来找，主也没有什么命令，只让我今天要来吃肉的。”人都在圣经中找应许，但是我们的弟兄在这里找神的命令来遵行。所以马尔弟兄就发现，我们的弟兄身上有一个东西是他所没有的，所以他他就向斯达的弟兄问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斯达的弟兄就跟他说：“你有没有把自己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一件一件完全的奉献给主？”马尔弟兄必须向坦诚的承认，虽然他已经把自己奉献做了传道人，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向主奉献过。所以弟兄回去以后，他就照着斯达的弟兄所说的，他就向主奉献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在异象当中，他看见主来要他生命当中的每一把钥匙，所以他就把一大串的钥匙一把一把的交给主，最后他剩下最后一把也是最小的钥匙，他跟主求说，他说：“主，所有的地都拿去，让我留下我这最后这最小的一把。”但是主坚持说：“把那把最小的也给我。”他交不出去，他实在交不出去，这时候主就转身要离开他，并且对他说：“如果我不是你全部的主，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主。If I'm not your Lord of all, I'm not your Lord at all。”所以主转身就要离他而去。这时我们弟兄赶紧对主说：“请你让我愿意，甘心交出。Please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所以他就把那把钥匙给交出去。弟兄姊妹，这个近百年来，这个故事记了许多少生儿女向着神的完全的奉献。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学习 let go， 就是学习交托，就是学习完全的交托。雅各这一次有了进步，前几次的时候呢，神必须在从他身上抢夺，把拉结带抢走，把家当抢走，把约瑟抢走。这一次呢，神再让他要便雅悯的时候，虽然雅各在那里挣扎，但他最后还是把便雅悯交托出去了。因为在这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那里终于可以这样说：“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恩，释放你们的那兄弟跟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得胜的秘诀。为了主的旨意，为了主的见证，我们能够一切都活出去，一切都交托出去。这是一个我们能够180度大回转的秘诀。你记得当亚伯拉罕在祭坛上，在摩利亚山上，当把那个以撒全部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则。当大卫在旷野当中漂流，神把扫罗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他宁可自己受苦，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也不加害扫罗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则。当以斯帖说：“若我死就死吧”，就是这个原则。当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愿主照他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则。当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园说：“父啊，倘若可行， 把这杯离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就是这个原则。当你得胜者是那个启示录十二章，你说你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上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得胜过他，是因着自己的见证，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则。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会这个原则，学会放手，学会豁出去，学会完全交托主，这样可以让我们在主面前，在人面前，在地上为主的见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这样无私的交托之后，雅各就开始学习没有自己，因为神就可以向他开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从无望当中忽然间醒过来，哎，约瑟还活着的时候，他首先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我要去见约瑟，趁着我还活着。但是呢，圣经很奇妙的记载，他来到别斯巴的时候忽然间给停下来了，他在别斯巴献祭，神必须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向他说雅各，雅各，他在那说我在这里。你看雅各的回应已经非常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什么是我在这里呢？就是随时等候侍立在主的面前，随时听从他的调遣，就如同仆人看着主人的手，就如同子女看着主母的手，这是一个真正的仆人。如果主没有命令，如果主没有启示，如果圣灵没有带领，如果还不明白主的旨意，他宁愿在这里等，直到明白。主在那里亲自对他说，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雅各在那儿害怕什么呢？22年了，他终于可以看见他最爱的儿子约瑟了，而且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就如同法老的父亲一样，有什么可怕的呢？下埃及去，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弟兄姊妹，因为他突然间半道上停下来向神献祭，而且神必须对他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这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说，雅各在这里所害怕的是神的旨意如何成就，神给他极大的应许如何成就。因为神给他那极大的应许是在那片允许之地，不是在埃及。如果他下到埃及去，神的旨意如何成就？所以他在那里害怕。去见约瑟不能成为神旨意的拦阻，为了神的旨意成就，雅各可以不去下埃及去见约瑟。这就是完全奉献的原则。一个医生只为自己而活，是为自己抓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全部为神而活的人，全部变成一个只会给的人。因为他一见法老的面就马上给他祝福，这是自从在别是巴的大回转以后，雅各的生命往前更进了一大步。就是我们康昌的诗歌最后一节说，不为己，全都为你。这是雅各生命当中的最后的大的转折点。从伯特利第一次遇见神一直到现在一共55年，从那个以宾诺伊勒到现在一共33年，那53年就总个从伯特利到现在一共53年，因为20年加33年是53年，就如同两个前面的大经历一样，大转折点一样，别是巴的大回转也是你我经历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主把我们救赎回来，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流了血，从各国各族各方买赎人回来，归给神所有。今天你我不归给我们自己，不归给我们的儿女，不归给我们的父母亲，也不归给我们的配偶，我们是归给我们的神，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经历别是巴的大回转。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呢？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学会完全的交托呢？ 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挣扎，但是挣扎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呢？因为主绝对不要就像那个机器人那样没有意志的，神所造的人就是要有意志的。我们也许可放不下，但是挣扎以后可以完全放下，可以像 F.B. 马尔弟兄那样说，他说就是求你使我愿意甘愿愿意那个甘心奉献，就像我们的主说照我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当我们这样奉献以后，我们就过了别时吧。弟兄姊妹，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这成为我们的经历。最后末了的一段是在埃及的17年，他是住在光中，荣上加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雅各不但自己住进入荣耀，不但自己住在荣耀当中，他是同众子一同在荣耀当中。因为约瑟在埃及在宝座上，预表着我们的主在那个宝座上，将来他携众子进入荣耀的光景。他的光景是何等的荣耀！这段时间当中，他每时每刻都活在神的活在主的面前。他临死的时候，他吩咐约瑟说：“他说神必定带你们回应许之地，因为他念念不忘神自己的应许。”之后呢，他可以扶着杖头，在床头在那里敬拜主。他称神是他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他终于明白了，在母腹当中直到77岁，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全部为自己争夺，但却是神在牧养他。20年当中，他跟拉班跟两个妻子在那里争夺，是神在牧养他。33年当中，他一会儿是雅各，一会儿是以色列，但是神在牧养他。17年在荣耀在神荣耀的光中生活，还是靠神在牧养他，保守他。这个是他在主面前所看见的光景。所以他叮嘱约瑟，神一定要带他们重返应许之地。到末了的时候，他把12个儿子都叫过来说，听你们父亲给你们吩咐，你们以后必要遇到的事情。吩咐完了以后，他把脚往床上一收就走了。从他对12个儿子所讲的那个预言，我们看见是雅各在临死的时候那个灵里的光就是何等的明亮，不像他的父亲那个以撒那样浑浑噩噩的，都不知道哪个是长子哪个是次子。这就是荣耀。神终于不但把荣耀制作在雅各身上，而且可以让雅各活在荣耀的光景当中。弟兄姊妹，如果主回来的晚，我们如果经过了别是巴的大回转，当我们要去死去的时候，愿神保守我们在余生的年日当中能够再活在他荣耀的光中。如果主回来的晚，让我们一直到主回来接我们到活着被提，让我们能够活在他荣耀的光中。你记得也许有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年长的弟兄江守道弟兄现在已经100岁半。我记得他在90岁的时候，有一次弟兄们问他，他们一起交通，弟兄们问他说，你如何几十年来忠心的站这样持守神的见证。他在那里哭着跟弟兄们说，他没有回答，他是哭着说，他说我求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好让我能够跑到路中。英国的斯巴克弟兄还这样说，一个得胜者是在跑到路中的时候还在跑道上。愿主保守我们不滑脚，滑倒了可以再起来，再回到跑上继续往前跑，一直跑到路中。这就是得胜者。弟兄姊妹，愿神保守我们成为这样的人。神永远旨意的终极的成就，要成就在那个终极的荣耀当中，是一个团体的人，团体的宇宙人。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今天这个头已经在荣耀当中是事实，将来主要带众子一同进入荣耀，这是将来要成就的。今天神进入他荣耀的灵，在神儿女的身上做工，要把荣耀制作到我们身上，直到哪一天能够把我们带进荣耀当中去。因为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神，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为着自己的光景灰心失望， 因为这不在乎我们，在乎那位发怜悯的神。求主恩待我们，不看环境，不抱怨环境，不抱怨处境，让我们能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安排我们一切处境的主，让我们赞美坐在宝座上主导我们一切遭遇的主。因为他让凡事相互效力，我要把这样的荣耀制作在我们的身上。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让看见神的手在我们一切的环境，在我们一切的遭遇当中。你比如说当保罗在殉道的时候，他不是说罗马帝国要来杀害我，主你怎么也不来救我，而他是说，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我为主殉道交奠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不是罗马帝国夺走了保罗的生命，是他亲自甘愿主动为主交奠上去的。因为所有的祭都是甘心祭。再比如说使徒约翰在巴摩的海岛上，他不是说他是被罗马帝国充军发配到海岛上去的，是的，在人的眼中他的确是因着耶稣的见证被罗马帝国充军发配到巴摩海岛上去的，但他确实说是我是为着耶稣的见证来到巴摩的海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约翰明白是主亲自安排环境领他来到巴摩的海岛上，是主亲自带他来的。因为主有重要的话要对他说，主为着2000年教会的历史，他有重要的话要借着约翰向教会说，让我们说。这就是启示录。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主的手在我们一切的遭遇环境当中，让我们学会感谢赞美，在一切的遭遇当中都能够看见他的手，都能够把荣耀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他，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早日制作从他定义要在我们身上制作的荣耀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这些残缺的话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愿你那完全的灵再加以补全的工作，让这些话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能成为成全的话，把荣耀让你制作成全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愿你的教会也被早日带进荣耀当中去。我们把深处的敬拜感谢都来归给你，谢谢早晨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奉告主耶稣圣名，阿门。